是很奇怪啊，我以前佛事教会也常出去领会，但是没有像在你们这里佛事组的时候，觉得每一次出去好像时间很长一样，实际上只有几天的时间，但是觉得很长。你可以晓得人在外，心在家里。爸爸的主能够恩待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用爱这个家，或者是神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家，这是很宝贝的一件事情。我看今天请你们翻开这个34章，你们原谅我，因为我的喉咙已经哑了。哎，我上个礼拜天，就是应该上个礼拜天是我不在这里，上个礼拜天这个乔红弟兄在这里布道的时候，那个下午晚上已经吐了好多，一就是病，一直就不能吃饭，不能吃稀饭。到礼拜四我就到了圣多一次去讲道，因为这他们是联合的，我从来不喜欢在出去以前告诉你我到哪个地方去，或者这盼望你们为我祷告，你们不晓得这是一个联合的聚会，那么我就不能死啊，我一定要去。感谢主，我在那边这样子讲，有感冒有咳嗽，我的咳嗽是百事我的女婿传给我的。那么我的感冒呢，是礼拜天布道完了以后，礼拜六布道完了以后我受了寒。张长老送我回去的时候，你怎么发抖啊？我是真的发抖，那就很冷，大概感冒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所以在那边讲的非常辛苦，因为喉咙哑，所以今天你们原谅我，我不能像平常那么，若是你们听不见，你们再往前面一点啊。若是这个扩大器能够稍微大一点的话呢，那么就恐怕你们能够听得见。你让我声音比较大，所以你们听得清楚啊。若是这个我今天就不一样，为什么今天来招领我今天应该请假？我很好的理由。那个不舒服了那么久啊，我想我应该听你请假，但是你现在看，上个礼拜又不在，再上个礼拜又不在，今天又不在，过两天又不在，我怎么对得起你们呢？我心里觉得很亏欠，所以我说我今天一定要来，我不请你们原谅，若是你听不清楚，你往前走，往前走啊。我们看34章，这一章我要请你们大家一起念，把它念完它，那么我们就晓得这一段这个圣经是怎么样的。不然的话，我一个人讲神的话语不在你心里发生功效。我读完了以后，不是神感动我给你们讲，那么你自己在神的话语中间看见，哦，原来是这样的啊！因为圣经有的时候记载这些事情好像不过是一件事件，单独的一件事件，但是不是的啊！我们34章第一节写，你们念我就休息一下好吧，大家同声念啊，请来。利亚借雅各生的读完了以后，我不知道各位你有什么想法。我们读到关于雅各的事情也读了不少章的经文，我自己感觉得到雅各这一生许多的事情发生都是很痛苦的，难怪他在法老面前自己讲说，用法老问他你的年岁有多少，他说我居居在世年岁是130岁，他说我的日子呢又少又苦，不如我的列祖。这是他在年老的时候啊，见法老跟法老祝福，法老就问他你现在有多少高寿，他就这么讲，他说我的年日啊，在地居居的年日是日子又少又苦，我想这个正是从他心中发出来的一个经历啊，对他的人生在这个道路上走的是有这么样的艰难。我不晓得各位怎么样，像这样的经文我们读过了以后就认为啊，就这么一件事情，难道就是光光记载雅各的唯一的一个女儿，他有好几个儿子，二个儿子啊，他只有唯一的一个女儿，怎么会遭你这些事情？ 看了这些发生以后，你看看那个世界啊，这个男孩子不但看中他，不但是点说他、点悟他啊，而且什么呢？他用好话来安慰他。你看到这些地方，你会看见这个世界是一个相当聪明的人，也可以说，若是用不好的话讲说，有点滑头啊，啊，要用话来讲服一个女孩子，要安慰她，那她对女人有一手，不然的话，这个底呢怎么会服她呢？啊，像，但是你不要看这个圣经，给我们看完以后，我们就看见一件事，看见什么？他做了这么一件事，就这么就说吗？不是的，不但是他，连虔诚的男丁都遭你凶杀。那么雅各的这些儿子呢？啊，他听见了以后，他们就用那个诡诈的话来欺骗他，说你若是你们不守割礼呢，我们这个妹子不会嫁给你，一定要守割礼。所以他们就这个事件就在城门口去对他的城里面的这些百姓就讲了啊，怎么的，就说找样这些话就讲了。他但是有这么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的，他怎么说呢？他这样，他们的财物和牲畜不全归于我们吗？那你会看得出来，这句话的背后。这个世界呢，这个坏就坏在这里啊！他不单是要得人，他要得人家的什么？要得财，他两样都要。所以我看呢，这个家伙是八面玲珑，心计很深啊！他不单是要得这个女子，而且雅各家所有的财物，他生就他都盼望要拿回来啊！世界上的人就这个样子。一听见钱财啊，这个就不一样，他们大家跟着做。你说呢？世界上有那么好便宜的交易吗？啊，要把他的女子娶过来为妻，他们雅各家的哥哥们一个礼金都不要啊，只要你收割礼就可以了啊。收了割礼，不但是女子可以作为他的妻子，而且怎么样呢？而且家的这个财产呢，什么都可以归他们的。哇，这些人听了，这个太好了，这个交易太好。哪有这样好的生意的啊？所以他们大家照做，哪晓得第三天是守割礼最痛苦的一天。哇，西面东利未拿着刀拿着剑，我现在请问，为什么只有这个西面利未？别人呢？哪一个知道？利未这个地拿是哪一个生的？啊，那么西面同利未呢？也是利亚生的。所以你看，我们读了这个圣经还不久，你们就忘记了啊！哎呀，哎，所以这是他两个亲哥哥，所以他们就拿了刀剑，就到了世界城里面，把所有的男丁都杀死了。那么其的这些儿子们呢，看见城里男丁杀死了，是他们的机会了，所以他们就进城去抢夺他一切的财产。这两件事记载在这里，好像看起来是一个普通的社会事件。对不起，但神感动人把这件事记载下来，一定有他特别的目的的。为着你，为着我，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看这些东西，我们读神的话语，神这个话语里面对我们讲什么呢？第一件事，至少我们看见世界上。你的行为，你所做出来的行为没有不回报，不论是善与恶。好，世间他做了那么一件事，他的结果怎么样？不但是他自己的生命丧失，连他成立受的难题生命都丧失。你可以看见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同现在这个时代有些人说是差不多。换句话说，他没有穷尽他自己的情愿。 这个情欲是我们世界上人最难胜过的一件事情。啊，他没有穷止，没有想到这个不该做的事。啊，这个未婚就先玷污人家，怎么可以做这件事？绝对不可能的。虽然现在做的心开放了啊，怎么样那样讲这些事情，但是人的心里面还是觉得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不应该做的。啊，但结果怎么样呢？当我们人性放纵，我们让这个情欲来主宰我们的人生的结果是很可怕的。就是现在所谓在这种卑劣完全叫放纵的时代里头，就有这样的事，结果都不是最好的。那我们不去研究人的心理怎么样的情绪，我们这讲这是发生以后，有人做统计，特别是研究社会学的人统计，在女的一方面的痛苦比男的一方面的痛苦更多。这个的疙瘩，这个的污点，这个的错误，在她的心里的深处永远抹不去的。女孩子一面呢受的痛苦更多，讲不出来的痛苦。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神造人的时候原来是造男造女，一男一女，只要正式的结了婚，然后才可以有性的生活。在婚前，在没有结婚以前发生这样的事，不但是当时这一些的雅各的儿子们说在我家中做了一些丑事啊，而且说他做了不该做的事，这不该做的事表明那个道德的标准不许可会做这样事的。那结果怎么样呢？结果那么惨。你想这个那一天不但他被杀，连城里面所有的男丁跟着他被杀，你看这个祸闯的多大。所以弟兄姊妹们，看见一件事，看见什么呢？罪孽没有白白去做的，没有白白犯的，他一定有工价，一定有工价。换句话说，圣经有一句话形容这件事，叫做罪总有一天追上我们。什么意思啊？有的时候我们犯的罪不一定立刻的就遭到那个罪当有的刑罚，但总有一天这个罪会追上的。他当时好像玷污了这个女子，他有啊哟答应什么什么怎么样，哇，他觉得好像很有理由一样的啊，他一点都不没有羞耻悔改的心，他认为就是了事了，哪知道结果的时候自己的心有伤色，连城里所有男丁的心里都伤色，你想这个代价有多大。那么第二件事，我们在这一章圣经里看见的，就是雅各的这些儿子们，哇，雅各的这些儿子们是十分的恼怒，听见了以后，啊，那么他们来商议求婚的时候，啊，我们看见他们就诡诈的话，啊，来欺骗他们，说你们要守隔离，啊，那么他们也真听的话，他们也照样就把他们杀掉了以后，我心里请问，当他们做这件事的时候，这些儿子们，这里特别是这些儿子们做这件杀人抢夺人家的财产做完了以后，你觉得他们心里什么感觉？哎 come on， 今天我精神声喉咙不大好啊，我要咳嗽的时候我讲声音稍微不是像平常那样，但你们可以讲话吧，啊，你想那个如果是这样的事情在我们中间发生，有人怎么做，你觉得他们怎么样？心里很什么很快语，对不对啊？是说什么呀？他作恶怎么样？我们把他杀了，把他犯了杀，把他全城的人都杀了，心里觉得怎么样？哎，我心里请问，美国英文中间美国语中间有一句话，像这样的事有一句话，你什么话？Simon 不要讲啊，因为你比他翻译很多，晓得我讲的是什么啊？怎么有句英文话啊 ？Take the law what into your own what
hence， 是不是呢？啊，所以呢，因为他们这样呢，就很快就把这个仇就报了啊，把这个这个亏欠把他对付掉了啊，所以当时就很痛快，走完了以后就很痛快的嘛，啊，全部都杀掉了，痛快的不得了，对不对？再回来以后呢？回来以后呢？把人家财产拿了，把人男丁杀掉了，怎么样？雅各叫你救啊，他说你们连累了我了，是我在这地的饥民中间有了臭名声，那我的人丁又少，他们一定集结了要来什么来击杀我们，那我同全家都要灭亡。我心里请问这句话对不对啊？对不对？
对啊，
别的这些迦南人怎么样看见啊？你做这件事好，你杀我们这些人，我们怎么样联合起来要把你全家全族要把你怎么样把你杀掉。所以你会看见当雅各讲了这话以后，这些儿女们这些儿子们心里是什么想法？虽然他们讲说他们岂会带我们的妹子好像巨女一样，虽然讲这话好像很有理由，但我心里请问心里担忧不担忧？从那个时候起开始有什么死尸要进房，看看有没有迦南人来要把我们全家杀掉，会不会担心啊？哎，看嘛，担心不担心？一定担心了嘛。所以两桩事在这桩发生的都给我们看见一件事，哎，你无论做什么这件事一定有回报的，一定有回报。这些这个雅各的儿子们做这件事，我就想到这样，雅各就想到这个做了以后可能他们要更厉害的对待他们，这些儿子们想到没有？想到就不做了，没有想到。所以我说弟兄姊妹们啊，在我们行事为人来对付人的时候，没有有眼力，没有长远的考虑，就有长远的忧虑。从那个时候起天天就担心这件事情，可能他们起来要来击杀他们，对不对？对不对啊？所以头一件事给我们看见，你放纵情愿，你不靠着圣灵，不靠着神的恩典来管制你自己。弟兄姊妹们，结果常常是很可怕，结果常常很可怕，付上的代价是真是可怕。我做牧师这么多年，你见这样的事啊，蛮好的一个家庭，在一个偶然的时间丈夫做了一件错事，从此以后家中就没有平安，结果弄到不了还是两个人要分开，最受亏损的是儿子女儿。哎呀，看这个儿子女儿就这么改变，是的，没有一个事，没有一件事，弟兄姊妹们，不负犯了罪不负罪的公家，罪一定有公家。那我现在请问，哪一个人告诉我圣经有哪一句话讲明这个道理，在新约里头的，在加拉太书里头，在第六章里头的，那东西你们该晓得了吧？啊？那样呢，人种的是什么？还有什么？哎，大家说人种的什么，收的也什么，也是什么，对不对？神做情欲杀种的，必种情欲，受什么？受败坏。神做圣灵杀种的，必种圣灵，受什么？受永生。弟兄姊妹们，这是神定下的一个律，种的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很公道的吗？是应该的吗？对不对呢？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说呢？我们行事为人应该不应该小心啊？纵然人家对我们做错了事，我们都应该小心处理这件事。我们基督徒一个对你一些这样的事，我们有个原则，我们听凭主怒，他必伸冤。那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想这样的事吧，有的人或者是用 不好的话语呢，破坏我们的声音啊，名声，对吧？有的人呢，啊，因为说传言啊，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家庭发生问题，教会发生问题，这些，哎呀，觉得这些人非要对付不可，要对付不可。弟兄姊妹们，照人看起来是应该的，要对付的，但是以基督来讲呢，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啊，我们绝对不把执行律法的审判和判断和事情不在我们自己手中，我们一切真主伟大，让他来负这个责任。真的，实在是这样，实在是这样啊！真的是，我们真觉得我们基督徒现在在我们实际生活上，我们这样的道理我们不太懂。那为什么呢？请问我们大家都知道，今天我们这个洛克弟兄还在祷告中提起那个中学里面的两个年高中生啊，开枪打死了多少人，而且是这个重兵器啊，他就打死了这么多人。为什么？很简单，报纸上讲他们是恨这个黑人，恨这个不是白种人，他们是这个德国的纳粹党的那个样子啊。就那现在这样的小孩子，我们仍没有得罪他们，这个恨从哪里来的？怎么样？如果这样再下去的话，我心里请问，什么地方才会有安全的美国？连学校是个最好的地方，对不对？年纪很小，很天真，很神真，是吧？最好的地方，对不对呢？大人还争争吵吵，小孩子不应该争争吵吵吗？我不是有一次功夫讲到提到这件事吗？提到这个托尔斯泰写了一篇小说，说隔壁邻舍两家人的两个小孩子围着玩呢，就吵了，就两个打起来。打了以后啊，这两个家长出来干涉，哇，一个家长说：“你的儿子把我眼睛打肿了，怎么怎么怎么的？”哇，他们没料到说他们两个家长打起来，可是他两个小孩子又在一起玩了。你们听见没有？啊，真的，这个小说是把人性这个描写的真好啊！啊，小孩子到底不应该的吗？不会记仇的，对吧？我们大人的记仇记得啊。三年不报还不上为耻，报仇，对吧？大家都这样想法的嘛。啊，但是哪晓得现在学校里的孩子们这样。所以现在在美国风行一种的研究，就是有心理学家，有心理治疗医生，有牧师，还有社会这个工作的人，他们大家在商量叫 Science of 什么东西 我这个字怎么说呢？现在他们要特别研究我们人怎么样，饶恕人。在这个我整个的这篇《Time》的报告上面，又恢复到什么？恢复到圣经的道理。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非常小心这件事。只用记得我今天给你讲的这句话。不是我讲的，是神的话讲了以后，我有一个反应。神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我们没有一个行为没有回报啊！至少这一章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的发生这两件事，给我们看见。不然的话，他不会记载在这里，他记载某件就是告诉：“哎，小心啊！”雅各的儿子们做的，意味着好像这是他们的公义，实际上还是有威胁。你看看为什么呢？杀了人以后还是要有人回报的。 OK， 但是呢，这张圣经你们觉得怎么样啊？除了刚才我提起来的这两件事啊，我在神的话语里面领受的，帮助我叫我处事为人的真正的神的小心，他有一个问题，你们觉得怎么样？雅各回到迦南地是出于自己呢，是出于神的旨意？你怎么知道？神对他讲话了嘛，对不对？神告诉他嘛，说你现在应该回去了。好，既然是神的旨意他回到迦南地，我现在请问，在以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当他离开家的时候， 神向他显现，有没有对他说，我一路上要保佑你，你去这样去，你怎么回来，一路上保佑，有没有这样的话，有没有？哎，哥们，有没有？既然神就这样的话，神就应许他啊，他的旨意啊，告诉他说你要回来，那么不行的情人他回来了，怎么这个家庭发生这个事啊？不行的吗？这是个什么家庭啊？这是个有信仰的家庭，这是个敬拜神的家庭，对不对？对不对？一个有信仰的家庭，一个敬拜神的家庭，发生这一件惨事，这个悲剧，这个不幸的悲剧，怎么会呢？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像我一样的这么个问题，有没有啊？如何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啊？没有啊，所以你看了就看过去了，对不对？没有问题，表明你这张事就看就看过去，哦，有这么一件事，雅各很倒霉，就是，对不对？就这么看过去了。No， 真的，真正的要读圣经，你那么马马虎虎念这张圣经，到底说等于一片白纸，但若是我们肯静心下来，我们好好的在主面前一节一节一节一节一节的念，念了再念，念了再念，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没想了再没想，祷告了再没想，没想了再祷告，你会发现有他的道理啊！啊，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一个敬畏神的家庭，一个尊重神旨意回到迦南地的这一家人家，会竟然遭遇这样的事？这已经非常大的一件事，对不对？不但自己的女儿被人家玷污，而且日夜忧虑，这些迦南人起来要把他们消灭，这个不是个好事，是好事吗？那么我心里请问，神的应许在哪里？在神的旨意中间，他们做这件事，怎么能会遭你这样的事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地方一定有一个答复的。不然神的话绝对不会记在这一章。我现在请问，你有没有看见过那些爱主、很爱主、服侍主的这个人，遭遇一些很难想象得到的事，有没有的？啊，两个夫妇很爱主，正周围什么都摆上，这有个独生儿子，不到30岁。就离开世界，剩下单独他们两夫，有没有这样的事的？啊，有没有？传道人，你看见过传道人吗？他已经什么都摆上了，哇，他什么病都有，心脏病、肺病、胃病，他那个头痛、牙痛都不算事的，对吧？什么病都有，你这奇怪啊，为什么呢？怎么一个爱主的人，怎么什么都摆上的人，那有什么为啥呢？我们不要去谈他，我们讲真心的。怎么会发生这些在这些人的身上啊？我会找你这些事啊？做生意也不一定啊，你信神的人做生意一定是样样都顺利，都常常找你去难处，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有没有这样事发生呢？弟兄姊妹们，这张圣经雅各书找你的实在是同我们非常容易认同，为什么？这是一个苦难的世界，真的是一个苦难的世界。我看这样下去一来也没有办法，真的这常会要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为什么神岂可？那这是我的一个问题，为什么神岂可？那为什么今天神要记载这件事？若是我是上帝的话，我把这件事不记载，那他也好过，我也好过，是不是呢？神也好过，我也好过嘛。但这个雅各也好过了，何必要记在这里？把圣经记在这里，你想想看呢？多少年来，这本圣经多少人读，哪一个人不知道 ？OK， 要不要听？我在这一章圣经读的时候的领受，这一章圣经给我们看见有一个非常要紧的事，就是你敬畏神，就是我敬畏神。就是你我都信神，我们像这样的人，我们做错了事以后，仍然要担当那个错误的自然结果。并不是因为我们已经信了神了，我们做错了事，这个错事的自然结果就没有了。弟兄姊妹们， 神是公义的。刚才讲的，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仔细的看这张，今天这个抵拿发生了这件事，有个原因的，有个因的，就是因为这个因才有了这件事，有了这件事才有什么去杀人抢盗的事。雅各的子孙中间有强盗，有杀人犯，这怎么可以啊？好，你们看看。整个的这一章刚才你们念了以后，毛病出在哪里？雅各的错处在什么地方？好，第一节，利亚见雅各所生的女儿蒂拿出去要见那弟弟女子们。第二节，雅各说：“哎，小心啊，这个地方不大好啊，哎，你不能出去。”啊，你们神经怎么不一样的？啊？哎，你们的神经怎么不一样的？你看到没有？看起来这个说利亚出去要见那地女子们，这个没什么好待的，没有不说好也不说待，对不对？这句话好像没什么，摆在这里没什么多大要紧的，实际上非常要紧，就是因为这句话，下面的事都发生了。那么这句话你会看出来有些问题了。那我刚才讲的这个蒂拿要出去看这些这个当地的女子们，我心里请问她为什么出去啊？发生了这件事，那我心里请问这个地方好不好，有没有危险？一定有危险嘛，对不对呢？啊，我心里请问，若是一个正当的父亲正当的母亲，就让这个女儿就这么出去啊？雅各不在那里教训他，不在警告他，对不对呢？哇，朱兰罗，你也可以说，哦，这个蒂拿是因为独生女子的缘故，独生女儿的缘故，所以娇生惯养惯了啊，会很人性啊，他的自主权非常强。但是呢，叫他出去的话，雅各可以不可以派一个人同他一同去啊？好像你们不同意一样的啊！我心里请问，就是在美国吧，今天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你的女儿若是出外去了，你晓得去什么什么 party 什么，你放心不放心啊？若是小子去那个地方不好，应该怎么说？哇，那你想想看，所以雅各有没有错？雅各有错，整个的这一章就错在第五节里面的一个字。听啊，雅各听见此间啊，玷污了他的女儿蒂拿，那时他的儿子们正和群羞在田野，雅各就怎么样啊？就怎么样？哎，就闭口不言了，就这个字。所有的是这张里面看见所有的毛病出在这个雅各的错误，他的胆粗什么呢？就闭口不言那个不字。第一，我刚才说的这个女儿纵然要出去，她要什么？她应该警告说小心啊，这地方啊，这先要劝导不听，要警告说哎，你要小心啊，她也没有做到这个事。好，第二，女儿出去了以后，要出去的时候，他也不派人跟他同陪他一出去，一直保护这个女儿，对不对？我一个人讲，你们都不讲啊，对不对？啊，是不是呢？好，等到出了死刑以后，雅各听见了死监做了这件事，玷污了他的这个女儿，他怎么样？闭口不言。哇，这个家伙，我心里请问，这样大事领到这个家，他是一家之主，他竟然闭口不言呢？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什么样的人？怎么可闭口不言呢？ 我猜啊，我猜，这是我猜想。发生了这样大事，帝国不言了。第一个原因可能是痛苦太大。一个人在痛苦最大的时候，他是常常沉默不言，没话讲。还有一件事情，我猜想啊，我猜想什么呢？他不晓得怎么办，不晓得怎么办，把女儿拉回来呢，还是把女儿杀掉？不，你会晓得的。照这个圣经这么记载，这个发生的这件事有地拿在哪里？在雅各家呢，是在自己之间家。所以我告诉你啊，这个我在我的想象中间，时间同抵达两个人是半斤八两。说时间不好，你抵达也不觉得好到哪里，对吧？比人家欺负他，还住在人家家里啊。罗斯，我是那个老父亲啊，我早就把他找回来啊，对不对呢？那个时候看看这个手的力量多大了，对不对呢？他竟然这个事件发生，他闭口不言忘，为什么呢？那第二个可能性，他不知道怎么办。第三个可能性，他对于他当初决定要留在世界定居的话，那个决定他觉得错误的，懊悔来不及了，他闭口不言。不但如此，我们还看见那么他的儿子们用诡诈的话来骗人。我心里想问，他们是不是信神的我们信神最起码不要撒谎了吧，对不对他用诡诈的话来欺骗人，这个父亲听了都不讲话的他都不纠正他们说，哎，什么话都会讲，这个不要乱讲了，他都一句话都不说的。你这读完这张圣经，你这我就看到某人，你真气了。为什么呢？等到这个事情杀了以后急的儿子们呢，趁这个机会去抢夺人家的财产，他也不拦阻，但这个做不得怎么可以呢？他说话了没有？他没有说话，到死刑完了以后才说了两句话。他这个闭口不言的功夫做到家了，真做到家了。我就看了这张圣经以后，我就觉得哎呀所有的毛病都出在这个字上面。我不讲话，他没有主张。在这个时候最要紧要给儿女们讲到女儿出去的时候应该警告我们是信神的人家，儿子们做这件事告诉他们说不行，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儿女，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他竟然一直不到底，到末了人家杀掉了财产不得抢来了，他才讲话，他说你连累了我他们不是这些迦南人，不是要起来联合要攻击我，那么我都全家都灭亡，你叫我有臭名声啊。实际上本来这个雅各这个字就是不好听的嘛，你知道了雅各这个字的意思吗？是诡诈嘛，欺骗嘛，就这个意思嘛。他本来这个名字就不大好，他说你叫我留了臭名声。弟兄姊妹们，真的在这里我劝弟兄姊妹们，你们记得一件事情，不管我们现在在美国也好，无论在哪里我们的儿女好好去管教。不是因为我现在八十多岁老人了所以我就说老话现在这个时代是样样都解放的什么东西都解放，对不对我知道今天美国这个情形我看它改变在我到美国来出书来读书的时候，美国正风行一种的理论，要让孩子们自己表达他们自己 self expression， 不要管他们。为什么呢？你压他们一会儿，他们这个人格就不会增长，要让他们自动的让他自由的可以发展，好像是到某某了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雅各错误就在这里。弟兄姊妹们，你们家里有小孩子， 我这个老人要劝你们，神的话语的教训和我们社会上产下来的这些的经验和现在这个世界的光景，我们特别要注重小孩子。你们小孩子回来书包里面常常看看有什么东西不正常，有的时候甚至他的口袋里面你都要摸摸看有什么东西不正常没，你自己把衣服脱掉你打，所以我就不打了嘛，因为他自己要年纪大我就不打了没有可能不打的，没有打的说你喜欢不喜欢，虽然不喜欢我告诉你他现在不喜欢没什么关系，等到他将来大了叫你不喜欢的时候那苦就真苦了，对吧？对不对？你跟他讲，真的跟他讲，小孩子不是不懂，小孩子懂啊，你不要认为小孩子不懂，小孩子懂，哎，你放他一点点，你给他一寸他已经一寸，哎，你说不能就是不能，怎么样不能就不能，你在我的屋子底下不能做这件事，家里出去也不能做这件事，我们家里不等于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当时不懂，当时就恨，不是别人家怎么去的，好像心里总怕的啊啊，这个像那天有人告诉我，甚至教会都是把小孩子带出去下印子去了啊，叫什么一晚上不回家啊 ，no， 下什么啊 ，locking 啊，叫一晚上都不回家，弟兄姊妹们，外面已经不得了了，我们教会还要火烧加油。让小孩子跑出去一晚上不回家来，我心里请问了，你这个做父母能跟谁教吧，我是谁不做的，哎，我心里连他们这么大的话都要管那今天来的时候啊，我的女婿一个穿一个衬衫啊，就觉得很，我说冷啊，你赶快多穿点衣服啊，好，到汽车里开车好起，我说你看吧啊，你看吧、啊、所以他对啊对啊，所以也这么大我都要管，真的吗？是真的，都不让我们做父母的做什么呢？对不对？就让我们自己做好的榜样，这是真正要紧一点。那我等下再给你们讲，你们就懂得我这个意思了啊！慢慢来，这样真的啊，我们管孩子不是单单嘴里面讲，我们自己要这么做。哎，中国一句古话：上梁不正，下梁弯，一定的意思啊！你自己就一定要做到。就上帝帮助你，你不行要祷告，不然的话我们要靠着圣灵干什么，我们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做到这点，充实自己啊，这个很要紧啊。神不是说他叫哪个神子，你最话最多的他哪个橡皮筋把你提起来，不是你讲那么一件事情，这个嘴还在你身上，要你自己管持，你说神啊，你帮助我让我不讲，真的吗？我们小孩子要给他们做榜样，一定要做到这点。我可以告诉你们呢，我们现在在教会里在不讲，在不教导孩子们走正路，你说说看呢，学校里根本不能讲，没有先生教这些，家里面你们父母们又是那么恩爱，你把这个孩子你爱的简直不成样子，真的，我老实告诉你，我有的看见你们的孩子那样啊，如果是他这个孩子是我的，我早就把他屁股打打烂了，哪一回这个样子的啊，作为做不电影要做，当然我不行啊，你从小就跟他学生规矩要教导，小的时候教导，如果是我们教会再不教导，那么我们这个社会真是没有希望的。我相信现在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不是因为这个工作是我的女儿女婿和这些弟兄姊妹们在做，走了就在做，我就说他们好，那么这是我们整个教会，我们在这里这样的带实在是不是现在看效果，在将来看效果，你看见孩子将来出来就不一样，求上帝帮助啊，今天你呀、啊，这个这一张圣经给我们看见这件事，你知道为什么雅各不讲话，闭口不言？你看什么都要紧的事，他一句话都不讲。你们没有人帮我忙，为什么？要不要我告诉你？啊？对不对不晓得，将来死了到天道上去问他啊！但我想什么呢？他一个人呢，周旋在四个女人之间，对不对？两个太太，两个妾，四个人嘛， 一个男人周旋在四个女人之间，他学好了，学了一个功课，闭口不言，对不对？你报哪一个呢？哪一个懂哪个朝？你报哪一个？他最好的就闭口不言。哎呀，我说这个雅各啊，你自讨苦吃啊！哎呀，谁叫你跑四个太太的，对不对啊？啊，是不是呢？没有，不然没有理由的。他不是个不会讲话的人，他这么闭口不言的，到摸不了，简直是这个样子啊！就让你帮助，这是给我们看见雅各犯了一个错误，他是家长不足家没有。负起家长的责任，应该教导没有教导，应该拦阻没有拦阻，应该纠正他没有纠正，应该讲话他没有讲话。上帝让我们不做这样，让我在你们中间服侍你们，让我不做这样，不是要讨你们的喜悦，所以什么话都不讲。求上帝帮助我，让我做一个忠心神的仆人。你们同意不同意？啊，感谢主，有几个人同意啊？同意不同意啊？啊，好，感谢主啊！所以，那么我下次讲你的话，你就不要不快乐啊！因为真的，不管是不行的，有的时候真的要改的，有些真的，我们自己，我连我自己也这样。你们也可以给我讲的，不是因为我老了，就会倚老卖老。那，我也有错的时候的。我一错你们也可以讲的，包括牧师啊，这个你不要骂我就可以了。我也不会骂你们的，我都只会欠你们。 OK， 好，摸不了就完了，这事情过了啊，摸不了这样子。他真正的错误在哪里？雅各真正的错误在什么地方？这张圣经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刚才我已经给你们讲了一点点了。他从他舅父那边过来，啊，哈兰那边过来，现在到了迦南地。他走到迦南看到世界，为什么他定居下来？他买了地，搭了棚，在那里定下来了，为什么？老师来了，你们因为读圣经少了，所以你们不会的。哎，老师你要记得，不是以后雅各打发这个约瑟去找他，看看他的哥哥们，哥哥们放羊嘛，对吧？带他去看看哥哥们，记得不记得这件事？你们记得不记得他的哥哥们在哪里放羊？哎呀，不得了，这个姊妹，哇，他的哥哥们在世间放羊，所以世间是一个什么地方？哎，草原最好的地方啊！哇，雅各一看，哇，这个地方应该住下来了，为什么呢？草原好啊，他羊就有的吃的。他长得好，好，还有，哎，我先请问，这个哈摩对雅各，同雅各商量要把他雅各的女儿嫁给他的儿子的时候，他怎么说？这个地方够大，你们会住下。还有下面有两句话，可以做买卖，还有呢，自产业，那么从。可以做买卖之产业，这两句话你看见什么？那个地方的经济情形好的经济情形不好？一定好啦，可能比现在美国还要好，也不知道啊。本来怎么叫做买卖呢？啊，他们本来是放羊的吗？怎么现在做买卖呢？还有资产业，那你想那个，如果不是经济好，你说呢？今天哪一个买房子啊？对不对呢？所以你可从这两句话看得出来，哇，到了世界不但草场又好，草原又好，哇，经济情景也很好。所以雅各这么说，大家我们坐下。哎，我先请问，他坐下有什么不对？他本来怎么样？记得不记得他出来的时候，那天晚上到了什么地方？看见什么？看见天梯。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鲁斯以后改名叫巴德利。他在那里神下的显现，他怎么样？他应许神呢，他说我这出去你如何保佑我，你给我穿给我吃，我回来的时候要怎么样啊？要把这个石头浇上油成为你的圣殿纪念，像他
他有，我要以你为我的神，我要把十分之一献给你，记得不记得这些事？那献给他到了巴特利没有？没有，他把这些事忘记得干干净净，在神面前七十年都忘记得干干净净。还有啊，他本来是应该回到父家，他的父亲伊莎同亚伯拉罕住在哪里？住在西班人，他应该到那里去嘛？结果他是去了，到门门了去了，但是他没有去嘛，他就把时间住下了。为什么啊？这个草原多好啊，这个经济情形多好、啊，来这下买一块地，我们就在这住定了。哇，我敢相信雅各那一天不讲话，这是可能这个最大的原因。但是当初的时候，看到这个女儿受了那么个羞辱，全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女们尤其儿子们有这么样的做法，哎呀，看我当时就不该啊，我不该定居在这里的，这个地方不好啊。哎，不行，请问像死接触这件事情，他们大家都不觉得没什么不对。你想想看，这个死接这个地方从什么地方很想象？长时间还有一个地方有没有想象的？哎，速度帮我妈那嘛，19章嘛，完全一样嘛。你说再看起来真是很像，像这样的地方，他竟然定居下来。我相信雅各那一天，他已经懊悔，十分的懊悔，他当初不该留在这里，不然的话，他女儿不会出这么大的事，儿子也不会去杀人的抢了人家的东西。那么为什么他留下呢？我刚才讲的是什么？是现实，对不对？我这个地方会有钱呢、经济来源呢，养的就也有草原呢，一切这现实，这个是我很要紧啊，对他们讲，对他要讲要紧不要紧？非常要紧啊，对不对呢？非常非常要紧一件事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张圣经摆在这里，再一次的整的话提醒我们，我们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也是靠上帝口中所说的一切话。我们不是单要有福泽，而是我们心单在福泽上，在这个世界上忘记了属灵的事情，忘记了向神许的愿，忘记了应该回到父家去，就看到好了我们就留下来，没有生活的原则。信仰本来就是生活的原则，信仰不是单单安慰自己，说是一个精神上的寄托，把将来我们死了上天堂。那不是，但信仰是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生活的原则。你在你的孩子面前要理解这件事，我这个不做，我绝对不做。我信仰不合，我绝对不做。纵然可以赚大笔的钱，我都不赚，我宁可不做。那才是我们真正一个信仰的生活。你晓得这个信仰的财富不是世界上的东西会衡量的。我妈妈有机会跟你们分享，求上帝帮助我们今天读这张圣经，使我们不要贪眼前的福。我们神给我们丰富，我们感谢神，但是我们要顾念我们灵性上的生活，我们顾念我们信仰的生活原则，不然的话终究一天要闯祸，终究一天要遭到我们这个错误决定啊所做的事的后果，缺少的帮助。你说呢？这一章圣经有没有念呢？啊，有没有念呢？哎，我们以为身体不好就是竞争差一点，你们看起来也是好像不大好一样的。哎，你说了这章圣经有没有念呢？记得啊，神在这章圣经记载他与他的目的，就对于对我的生活上实在有帮助。我们继续祷告。我想我们还是恢复我们以前的那种的程序啊，让我们现在低头祷告的时候，为这段圣经神的话语今天教导我们的，求主让我们记得，让我们不但记得神的话语种在我们心里，让它那个生长那个结果在我们生活上能够荣耀神。不但如此，我们也纪念教会的一切工作，为三天布道及信主的这 写弟兄姊妹为他们祷告。哎，我们也特别纪念长子会主日有特别聚会，我们还有汉语团契礼拜六有聚会啊，我们也巴不得求主发动更多的弟兄姊妹一同的参与关于探望了关怀的工作，求主恩待。 OK， 现在我们大家有一个机会在主面前，我们一同开口祷告，好吧，我们现在再站起来，不要有一个人不祷告啊！神已经给我们教化了，这个时候应该我们被人教化。感谢主，他在我们中间，谢谢神，他借助这样的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些他话语的亮光，巴不得我们的生活上能够改变。为自己的儿女们祷告，为你们的身子身体祷告，为我们教会的孩子们祷告，说我们好好的为这些祷告啊！谢谢。哦，谢谢你再一次接受你的话语，活活泼泼的把这些教训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你怎么敢教导你？照光上的责任却都是能够负起的责任来，让为我自己的儿女甚至生命的照顾他们，主啊，也特别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孩子，求你，巴不得你不说你的家在你面前讨你喜悦。我们孩子们能够走正路，保护他们，看护他们，我纪念你的弟兄，我要帮助我们，我们好好的教导自己的儿女，就我们弟兄姊妹有智慧，有聪明，是吧？哦，你自己用你的圣灵作为他们的导师，主啊，求你纪念。啊，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哦，那是我们中间有人有失败，我在自己抗缺方面不够的。性格脾气情愿思想哦，多些多求你自己，接近他才接近你，接近他才接近哦，多让我们认识自己，让我们都在面前追求，让我们都求圣灵来做我们主，管理我们，让我们懂得谁是谁，什么不是你，不是我如体多求你帮助纪念哦，我们都发布的这些经文给你讨论自己的喜悦，谢谢你说你恩待我们，谢谢你说纪念我们，感谢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是我们今天再有一个机会，在周中的时候能够聚集在你的面前，来读你的话，来背刺勉励。哦，主啊，谢谢你，你叫我们不要停止聚会，你告诉我们说叫我们背刺勉励，是我们的信心上不失落，是我们爱心上也不冷淡，主啊，让我们服侍你也能够热心。所以我就恩主，我们谢谢你，巴不得你要感动更多的弟兄姊妹，礼拜四的晚上能够来到你面前查经祷告。哦，主啊，背刺大家扶助，哦，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垂听，主啊，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仰望，主啊，纪念我们这个所领的家庭，主啊，有一些弟兄姊妹是别的教会来的，他们也一样，他们的儿女，主啊，我们为这些我们在这里体会敬拜，我们现在你的仆人恭敬虔诚，把他们每一个小孩子都带到你的面前，主啊，你赐福他们一个神服的心，哦，主啊，你把他们里面那个悖逆的灵拿掉。哦，因为我们都是亚当传下来的，说我们有悖逆的本性，说求你把这个悖逆拿掉，让我们这些孩子们都能因为你的爱融化他们，让他们知道你爱他们，甚至打发你的独生儿子为我们死，使他们心软化了，让他们体现你的心，体现神的心，也体现父母的心，主要是我们这些孩子们从小规规矩矩的长大，好好的读书，好好的为人，将来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为你使用。哦，我们的恩主啊，求你垂听，你不能这样的祷告，我不要别的，我只要求你使我们基督徒的家庭能够为主发光，主啊，儿女们能够在你面前蒙恩，这是你跟我在这里工作的赏赐。主啊，我向你祈求，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家庭中间有困难的，主啊，你为他们解决，除了你以外谁能帮助我们呢？耶和华，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所以我们依靠你，主啊。哦，有的人有病的，主啊，我们不晓得怎么样为他们祷告。哦，主啊，我们只有在你面前说，主啊，你不但为我们钉十字架是担当我们的罪，你为我们钉十字架也担当我们的疾病。所以我们虽然住在亚当这个败坏的身体里头，我们总免不了有些疾病，但主啊，若是你喜客的话，你把这些东西都拿掉，让我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到有一天见你的面。我的恩主啊，念你自己施恩，
主啊，你怜悯主啊，我们今天上会求主你的恩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回去的时候一路上想起你圣经上的话语，主啊，使我们反复思想，成为我们行主道路的力量。祝福每一位，哦主啊，你安守在他们头上，你他们的信心能够一天比一天增长，他们灵命也一天比一天刚强，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请坐。